兄姊妹们，兄弟平安，
平安，
也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福音朋友，是吧？感谢主。刚才我们的弟兄在报告中也讲到，传福音，说我们这福音是个福气。我们原来都不明白，有一天我们明白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这个福气。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那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一系列的一个的主题，关于教会这一件的事情，我们再有一点的分享，我们也在我们彼此有一些的勉励和我们提醒。那好不好，我们就来念一些的经文。首先我们把上一次我们念过的经文我们再来念一遍，是以弗所。我想我们都能够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印象深一点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开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主题还是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圣殿和神的居所。今天是序啊。那翻到之后，请大家听我来念《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或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我想为了等一会儿我们引用的是一些圣经文的时候方便一点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先来读一些的经文。那我想如果大家来得及翻，如果来不及翻，我想可能为了时间关系就听我念就好，好不好呀？那我想我们先翻到是旧约的以西结书。如果你来不及翻没关系，就听我来念旧约
第几章。
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是应该念44章。44章我们来看第15节，我们只看前面部分。15节，以西结书44章，15节是，如果没翻到，那就听我念好了。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度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好，这是一处。接下来我们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大概用电子版本比较翻的比较容易快一点。哥林多前书我们翻到第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看29节啊。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然后最后一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然后我们看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看第八和第九节。出埃及记25章8-9节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然后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第66章，就是最后一章。以赛亚书的66章的第一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三节的经文啊，都是讲到神的居所造好之后是怎么样的啊。一个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快结尾的时候，第34节。其实前面就讲摩西就做完了工啊，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又造了一个圣殿，有个圣殿。好，今天在以色列地你都能够看到圣殿，当然这是后来的。那最早的时候也有一个圣殿，我们看历代志下，我们看第5章，造好圣殿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觉呢？好，第13节，你前面看，我们前面不用读，都讲敬拜赞美，赞美主。好，后来到了最后那个时候说，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14节的最后，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最后看一处，就再往后跳2章。那殿建好之后，所罗门有一些的祷告，祷告好了之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么这里是第7章的时候，我们看第1节，说所罗门祈祷完毕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那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一些，那我们就大概先有一点的印象，待会我们还会说到啊。那么当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讲教会的时候，我们用了哥林多前书。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啊，教会是我们。那么教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我们与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次我们用了以弗所书，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就是说来头来指挥来掌管来这个身体，那这个头基督就是教会的权柄，是我们要高举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的第2章19到22节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恩业将与圣徒同国，然后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呢是讲到殿居所呢，我们基本上来不及讲啊。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我想我们复习一下呢，有一个基督呢是这殿里的房角石，也就是说教会的方向是由基督来定的，教会的内容我们在第一次就讲就是基督，那么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权柄也是基督，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的整个的方向、教会一切事情的根据就是基督，那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好，那今天我想我们在这个家和国啊以及那个殿啊上面我们再有点补充，然后我们会多一点是我们来看那居所这件事情。那么当讲到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啊，那么在圣经中啊，中文都是家，但在圣经中家呢至少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又有的时候用的词也是不一样啊。那么两个层面，有的时候既是一个词也有两个层面的词。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 family 啊，有个家庭啊，那么家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基督的一个大家庭的里面，这是一个家啊。那另外一个家呢英文叫做 house 啊，它特别是讲到一个 house 一个住处啊。那么我知道整个新约有几卷呢？27卷，有几位作者呢？有好多位作者，但这些作者归结起来可以说是3位作者。譬如讲你说马可福音，它其实就是比较代表彼得的那一份的指示啊。那么整个新约就是三个的主要的指示，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来看3位指示，其中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上次读到的这些经文啊。彼得他 他比较注重的是国，哎，打鱼啊，把大家都哎带到神的国里面去。国，上次我们也讲到同国。那么保罗呢，他比较注重 house 建造，哦，他是比较建造这个建造。那么约翰呢，比较讲那个 family 的那个家庭，那比较注重一点，不光是个建造，有那个哎给你那个有石头的感觉，还有一个家庭的感觉啊。那么在这一处当中，当讲到这个家的时候，当神家里的时候，这个家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呢，很多时候呢，保罗特别讲到的那个家呢，啊，那个讲到那个家的意思呢，就是家和住处。比如讲圣经中有一个人啊，他是那个摊子，后来医好了，他拿着褥子回家了，好，这个是家。然后呢，我们去年花了一点的时间又讲提摩太前书，教会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也是这个家，也是保罗非常喜欢的家，家和住处。所以呢，其实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的家呢，它重点其实就是在这个圣殿，就是在这个居所，其实是差不多是一个概念。虽然它用词有的是用家，有的时候用殿，有的时候是用居所，但是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还是讲一件事，这一个的建造。那举个例子说啊，这个家，比如讲圣经中啊，有一次耶稣就说啊，哎呀，这殿就是祷告的殿啊，哎，用的这个家，所以这个家其实就是殿，对不对？这个家呢也是房屋，有一次我们都知道圣经中讲了，说摩西啊在全家都敬重，然后呢他说呢，其实耶稣更敬重啊，摩西只是个预表嘛，他说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荣耀，那个房屋也是这个家。所以当保罗这一份的执事显出来的时候，保罗讲家的时候，特别是重在就是这个殿，就是讲的这个居所。那么上次我们讲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进到神的国里，我们要对神的国要有个认同感，我们不能够再老想着哎呀，其那个原来的国原来的家而占优势，不是，我们现在是在用神的国来支配，用神的国来支配我们的家。那么好了，很有意思啊，我们上次讲哦，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去，就像什么入籍啊，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什么入籍了啊，从中国来，然后入了美国籍，然后成为美国的什么
公民。
好，哎，那我们进到神的国里是不是做公民呢？不是，委屈大家一下啊，进到神的国里呢，你不是做公民了，你是做臣民。哎，这个跟公民有点不一样的，公民 citizen 对吧？臣民我英语不是很好，大概是 subject， 哎，有一种说哎，臣民跟公民是不一样的，要委屈一点的。啊，比如讲在这个臣民啊，在神的这个国里面啊，没有这种什么下野啦，什么选举啦，这种概念在神的国里有没有呢？没有，因为在神的国里面呢，他是讲国王，他是讲臣民。你想这个王啊，他不是选举出来的，这个王是要有血统的，对不对？在神的里面，你看耶稣还有家谱，所以在神的国中，我们第一个感觉我们有点委屈了，我们不像公民还有很多的公民的权利，我们现在神的国里啊，哎，这就是臣民，哎，但是神的国这个臣民啊，其实比地上的公民要好得多。那么呢，我们不要觉得受委屈，神说呢，你其实呢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一个美国的一个公民。神说当我们进到国里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做王啊，那一下子就抬起了，原来觉得我做一个臣民啊，这个有点不太舒服，哎，但是神说我们每个人招进去不是不光臣民啊，做王，哎，你就蛮开心了。但是现在基督徒啊，你说做王，我们在地上呢，哎，做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觉得很有王的这个样子呢，这个气派呢？好像没有啊，啊，别人谁当你是王了，对不对？没人当你是王了。他们说年轻人呢更是那个难处多啊，说跑到学校里啊，说现在年轻人呢，说现在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啊，说年轻人啊，有的时候稍微要好好要敬虔一点啊，要完全说按照圣经来做啊，哎呀，别人不把你当王呢，别人还看不起你，对不对？别人甚至嘲笑你，别人甚至啊讥讽你，哎呀，这都有。但是今天神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当中有两处，被建造，现在我们是被建造的过程呢，受点委屈吧，对不对？等这个造好了之后啊，所以圣经说我们现在教会是什么国呢？是隐藏的天国， 现在啊，不是我们哦完全选出来，你要做王要做到怎么厉害，对不对？但有一天神说国度来临了，到了有一天这就不是隐藏的国度了。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做王了，经过训练啊，现在我们是训练期，训练期呢就有点要吃点苦的嘛，都是这样的嘛。等到有一天训练好了，神就可以把什么这个权柄就委托给教会，我们就要来做王了。所以呢，我们先委屈一点，你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被欢迎的还是被别人藐视的？藐视的。我们的老师都被人藐视了，那我们还能够指望地上都欢迎吗？也不是嘛，因为地上的观念跟神的观念是完全不同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师都是被藐视，所以我们今天吃点苦呢，我们是啊，我们也是非常应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在神的国来支配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就是来吃点苦，我们来学做王。怎么做王？其实就是什么呢？尊他为王，就是我们尊他为王了。这个是我们一辈子学做王的功课。地上有很多的训练，你怎么做王啊？古代一个国王要训练他的孩子，我们今天训练就是尊主为王，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训练。有一天我在想，感谢主啊，今天主让我们有点的委屈啊。如果主不让我们委屈，你想我们都会变成什么王？我们一定会变成旧约的扫罗王啊，我们也会被变成这个新约的希律王，同意吧？如果我们不受神的这样的训练的话，我们自己搞出来的王一定是这样的王啊，巴比伦王，那只是我们搞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训练上呢，是训练的神所要的王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刚讲的国和家。另外，当讲到圣徒同国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的想法，跟圣徒同国，地上有多少的国家？现在谁知道？
100多个，
对吧？如果是100多个，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多少个了，有的国家分开了，有的什么了，对吧？但是与圣徒同国有几个国呢？只有一个国，对不对？只有一个国。那么这个国的范围有多大呢？ Elk Grove 不止吧？北美不止吧？中国大陆不止吧？美洲、南美洲、非洲各个州，对不对？好，还有一个概念，这个国不光是你跟现在的圣徒是同国的，你跟那马丁路德是不是同国的？也是同国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同国啊，你跟历史上有些约翰卫斯理这是不是同国的？是同国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国的时候，我们不光觉得现在跟大家是同国的，有一个历史的概念。你神的家有几个家呢？我们每个地方的教会都可以说是地方的家，但是对神的总的来说，称为神家里的人，那是一个大的家。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观念，这个家是整个是一个家，包括历世历代的圣徒。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今天地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哎呀，昨天晚上很晚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微信，我没关掉，那声音啪响了，一看，哎呀，谁发怎么有什么纽约有个什么爆炸啦，有个什么那地上的事情，哎呦，把我也一下子弄醒了的。那个那么地上的事情呢，我们都比较地上国的事情我们知道，地上国家的历史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一点，我们可以总可以娓娓道来一点什么国家历史。但是今天我们说已经到神的国了，到神的国的话呢，我们应该观念应该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照理应该对神国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神的家发生一些事情，教会现在总体的光景呢是怎么样的，教会现在有些什么难处，哎呀，那里的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应该是有一点了解，以及对教会历史我们应该有点了解嘛，对不对？你我们娓娓道来什么国家的什么国家的历史，神国有个历史啊，那么对整个神的国，甚至可以到旧约啊，甚至对教会的历史，对整个神国的历史啊，不光教会的历史，整个神的国的历史更长啊，我们应该是有一点了解。所以这个当中，当我们想到国的时候，那么我们上次神的国和家讲了一些，接下来讲殿。上次我们讲殿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个殿有一个房角石，基督是房角石，也就是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根据全是在这个房角石。但是神不光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房角石， 神还要用到我们，那我们是特别上次借用了启示录里面得胜者的那个说殿里的柱子，我觉得殿里的柱子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殿里的柱子，也就是这个殿啊是靠或者是顶梁柱啊，那个殿柱一定是有一些的顶梁柱把它顶住了，顶梁柱你一个柱子肯定不行嘛，有一批的它是柱子，然后大家都愿意尽量的有一天能够成长为柱子。你看保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哎呀那个教会嘛，这有一个主任牧师啊，有个什么啊，那么这不是神的观念嘛，对不对？你看保罗啊，他是工人啊，他是工人，他也是，哎，他跑到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去了多久啊？去了不到一个月啊，他走了。但是他把那边什么要基础要打好，那个根基，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能够成长得很好，哎，他是把那个根基要打好。保罗传的福音这个根基是很强的。然后保罗他，你如果去读帖撒罗尼迦后面写点书信的话，他把教会的很多重要的原则啊都写在里面。哎，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一定有一些的殿中的柱子能够撑着。哎，教会那没有保罗没有问题啊，教会而且还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这个柱子很重要。那么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刚才一跑上来，我们读了一节引用的旧约以西结书，说撒度的子孙，这些其实就是殿中的柱子。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偏离了。那个时候连服侍神的利未人都偏离了，如果从那一章的另外一节看，但是有一些叫做撒度的子孙，神很纪念他们。哇，大家都走迷的时候，说这一些的撒度的子孙仍然看守着教会，这是教会的柱子。那也就是说，哎，但就是说走迷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给我们看非常容易，大家都走迷了，但是有一些的柱子它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殿有方角石，然后其实殿有一个柱子的问题。那么联络的合适上次我们没有讲，今天稍微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一点，因为我们说联络的合适嘛，是基督来联络嘛，我们连不了什么东西，我们连出来的都是人的办法，那个没有用。那联络的合适啊，它里面这个词实际上什么意思呢？是关节跟关节，是关节跟关节，你想两个关节要联络，这个要联络的多好啊！今天关节总稍微有点损伤，就是转不动啦，啊！举个例子，我有好久好久前啊，有一天呢早晨我就不太开心，哎呀，我里面就是心里就不舒服。哎，这时候有个弟兄打电话来，哎，他说我买了一点点心啊，我好像不太记得他什么时候，这辈子他买过什么点心。那次他说，哎，你来拿点点心吧，我今天正好去买了点，哎，到那个到当趟啊，那去买了点点心，哎，他说你来拿吧，哎，后来我去拿了。哎，拿了就一吃点心啊，哎呀，里面这个心情不一样了。其实不是那点心啊，是因为那弟兄的爱呀，啊，对不对？哎，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就是那一天呢？平时他怎么不跟我讲呢？你看，神的儿女们，因为圣灵管理着他，可以感动他。我只是举个小例子，还有好多其他的例子啊。神的国里面是不一样的，神是真实的，对吧？神是真实，他会管，他会那个要求啊。有一位姊妹，有位年长的姊妹，有一天她读经的时候，他就读到一句话呢，他里面感动，就是要来跟某一个另外一个年轻一点的姊妹，要跟他来去交通关于圣经中一段话。后来他就打电话去了，后来一交通上去，就是交通到那一段话，那位姊妹说，哎呀，我真的是想，我对这个问题就是不明白呀，怎么那么巧你就打电话来，就是让我哎来明白这个问题呢。哎，你看，如果说我们完全是服在基督的管理下，如果我们里面圣灵对我们感动，我们里面有回应，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很像这个关节那样，这都是配合的很好的。那今天我们讲教会，我们讲碰在一起的配合。今天会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收椅子，对吧？收椅子的时候，大家容易配合吗？容易，我相信是容易。哎，如果收椅子，大家如果在吵架，那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好，那收椅子，我想大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查经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嘛，对不对？这个有不同的意见了嘛。哎，祷告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了嘛，对不对？但是关键是什么？只要顺服圣灵，圣灵他一定全都可以来管下来。圣灵，所以它里面讲到是神借圣灵所居住的 那个所在。那也就是说，圣灵他是代表基督，圣灵是代基督来掌权。我们如果对圣灵是敏锐的话，哎，那圣灵可以来管制，可以来协调。举个例子说，查经，我最早去参加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也圣经也不太懂了，一知半解啊，还也不太懂。但是呢，我很喜欢发表我的观点，我能讲啊，讲。讲到之后呢，别人查经啊，别人查一章的，我一去呢8到10节啊，查不下去了。然后呢，我能够把那个传道人讲的呢面红耳赤。哎呀，我不是去捣乱的，我是真心要去把真理要搞清楚的，对不对？那时候不懂嘛，对不对？就发表自己的观点嘛。哎呀，后来慢慢懂了，哎，不是，哎，要什么？要在神面前预备，要把神给我的东西要供应出去。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原则，教会的聚会当中的一个的原则。哎，不是大家七嘴八舌，哎，比如两三个人在分享的时候，旁边人要什么？要听的，旁边人要慎思明辨，哎，他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如果圣灵感动了，哎，你觉得要有些东西要加上去了，哎，他那个点很好，这个点我要把它加上去，那就配合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他讲歪了，这个不对，这个差了很远了，哎，那要去什么？要去来把它来补回来，要去把它弄回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里面很重要的是圣灵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感觉，生命的感觉，我们这该怎么加？哎，然后呢？哎，该怎么扭转？跟这个当中这些东西是什么？哎，不是我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了。那么这里特别还讲到，哎，那个圣灵的启示。那讲到圣灵的启示啊，不是一讲呀，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脑子一拍，哎呀，我开窍了，我懂了。圣灵的启示在你的里面有高油的感觉的，你里面是有圣灵给你的一个动力，有个底气。不光如此啊，听的人也觉得，哎，里面有东西。那么这个当中是什么？这个当中是什么？是圣灵，是有一个圣灵高油它的这样的一个印证。好了。那么怎么能够联络得合适呢？你在圣灵的管制下面，当然就联络得合适。但是地上人地上的国有地上的办法。哎呀，我有一次听说，这是地上的能人讲出来的，能人讲出来。哎呀，怎么能够把一个团体联络得合适呢？关键要几个重要人物啊，说这是地上的国。一个呢，要有一个有点魅力的人啊，他要在那边，那他有魅力啊，那大家去跟着嘛，对不对？要有一个魅力的人，不光一个魅力的人，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哦，万一有什么事情，这个德高望重的人要出来要讲话的，对不对？那不光如此呢，还有一个人呢，他像一个润滑剂，他要能够常常滋润大家的，哎呀，调和大家的。好，还有一个人，反对者，要有一个人要平衡呢，要一个反对者。他说呢，如果有那么四个人，这么四位人物呢，那么一个团体呢就能够联络的合适。那是世上的东西啊，圣灵他管制不是按照这些东西管的，圣灵他怎么要管，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地上啊有个叫中庸之道，你和和稀泥就好了嘛，对吧？哎，但是圣灵，你如果你对圣灵有点敏锐的话，你有的时候看到你想和稀泥，但是圣灵就是要往前的。也有的时候你觉得有点道理要往前，圣灵说不行，拦阻的。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感觉，属灵的感觉非常重要，不然的话那就容易乱套，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如果在这个当中，哎，所以不论在什么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那么老练，我们都在学，但是要摸圣灵的感觉，这个时候聚会的灵在哪里应该补呢？哎，还是哎因为有点拉呢，还是怎样？那么特别这当中要联络的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己观念很小，特别是不能打岔那聚会的灵。我不知道怎么来说啊，就是我们学一个感觉，我举个例子，用个比方来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啊，过去啊，那懂经济的人说，用个比方叫黄油和大炮。对一个国家，黄油重要不重要？重要。大炮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哎，但是如果别人正好在讲黄油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唱哪句？其实大票也很重要的，哎，那就打岔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是要按照，哎，有的时候，哎，我要刷一刷我的存在感啊，哎，我要讲句大炮啊，哎，不是，那个时候聚会的灵，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顺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哎，当然我们不一定那么，我们都有短缺了，但是这是一个方向，是圣灵代替基督来掌权的。 前些天啊，碰到一个肢体，我年长的肢体，他我没见过他来过祷告会，他有一天跟我聊起来，说祷告会应该开口呢，还是应该闭口呢？啊，那么聊了聊。那我就在这之前呢，在之前呢，啊，又碰到一个肢体，我就讲到，哎呀，关于这个祷告会开口啊、闭口啊，说闭口也有好处啊。闭口，你想，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果闭口的话，那么每个人祷告的时间总和加起来，不就增加了吗？但是这不是祷告会，如果按照刚才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其实把一个原则带出来，祷告会它的本身，它的性质决定了祷告会应该是开口的。祷告会是一个配搭的这么一个事情。如果你在家里祷告，你可以开口，你不开口也可以。我一般在家里默祷跟神祷告，以多数是不开口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祷告会不一样，祷告会，哎，这个因为在祷告会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个配搭的征战。就想起一个例子啊，想起一个用这个篮球来的个例子啊，祷告就打篮球，你一定需要传球。祷告会其实大家配合其实是传球，你摸那个弟兄的灵，哎，他在祷告当中，你觉得要不要加上去？哎，那一加上就是一个配合啊，其实就是他一个球传过篮球。那么我就想起一个比方啊，不是一个比方，一个真实故事。在中国原来，在民国的时候，在山东有一个大官，有一天呢，他很慷慨，出来点钱，说：“哎呀，去搞个篮球队，哎呀，篮球不错，搞个篮球队。”篮球队一搞呢，搞了之后呢，他后来去看看篮球队打得怎么样。哎呀，他说你们搞什么搞了？我已经出了钱了，你们怎么都为了那么一个篮球，大家都在抢这个篮球呢？哎呀，再给点钱，每个人都一个篮球。那你想，如果我们今天的祷告会是场征战，是场竞赛啊。那如果说你光一个人运球的话，不传球的话，你是不可能去打赢比赛的嘛，对不对？哎，所以说，虽然哎这个当中哎每个人都得了一个球，每个人都多了一点运球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一定是打不赢的嘛。你一个人，别人把你封堵住嘛。因为是配合，所以每个人可以显出每个人的功用。一百多岁的老弟兄啊，有一次啊，他来分享，他说什么叫祷告会呢？祷告会是个交响乐，祷告会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最后是带到神面前去，是个交响乐。那么交响乐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配合的，对不对？你的耳朵，你看，哎，这周围怎么样？你一定是说，这个当中是什么？这个当中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哎呀，有时候你说那个祷告会上，哎呀，万一这个祷告了他那句话我不喜欢呐，对不对？那一样嘛，查经聚会也是他的观点跟我不同嘛。就像篮球比赛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撞到自己人了，对不对？但是比赛有比赛的规则，比赛我们在比赛中可以什么？哎，如果撞到自己人了，什么？我们的仇敌是敌人啊，我们的过程，哎，我们也彼此可以宽容，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教会聚会，大家怎么在聚会中那个联络？圣经是把这个原则放出来。哎，如果说你得了启示，如果你得了那个，哎，你觉得怎么样？哎，你要加进去，或者哎你要补充，或者你要拦住。所以这个当中是。那么刚才我们还读了一句，在教会中有一个的次序。当然，在教会中，神是有的时候用一些的指示，非常少啊。神教会要越简单越好。教会就是由圣灵来，基督有借着圣灵来掌权，但它当中有一个次序。譬如讲姊妹和弟兄，弟兄在就是姊妹的头。在教会中就是这样的。哎呀，你姊妹说，哎呀，我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呀，是平等的，但在次序上就有区别。那另外，你比如讲，我举个例子说，哎，我们的许湘姊妹啊，哎，她我真是觉得她很忠心啊，我觉得她走路腿不方便啊，哎呀，但是我觉得她那个打理这个午饭啊，打理这个这些很那个，对不对？哎，很忠心，那就是她的观点。那如果我对她不满意呢？哎，你做的不好呢，对不对？我可以表达我的不满意啊，我跟表达，但是呢。我不能心里有个想法，你管得一塌糊涂的，我还管你动作那么慢，哎，这么，哎，这个不可以，对不对？在我们的心的深处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安排的一个次序的问题，哎，是他在打理负责打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当中，在我们的这在我们的深处，哎，就像你上班的时候，老板对你不好，你不能觉得哎呀我要推翻老板，那你不能有这个想法，对不对？那这个当中神说，这个当中是一个联络，其实关于是我们在按照神的话，然后是按照圣灵给我们里面的一个带领。如果我们是过去一个弟兄讲， 有个姊妹讲，这个很有名的姊妹，她说我们应该要什么呀，要像铁血一样的顺服圣灵的待遇啊，那句话是非常那这个当中至少这是我们应该去摸这个灵的感觉，去摸这个操练这个方向，这样是联络得合适。讲到居所，我觉得在居所上，居所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一个是觉得居所要被建造的两个基本条件，另外是一个居所它显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些特点。那么先我们来看居所的那个的基本的条件。那么居所它是神要住的地方，神在刚才啊，我们看到那个25章出埃及记，神叫以色列人造会幕了，造帐幕了，是神要居住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在居住的这样一个地方呢，神是给出一些要求。但是我们刚才没有把有一处的经文把它读，我是用了耶利米书2章2节，我非常喜欢那一处的经文。那一处经文讲以色列啊，你们都不怎么好，但是以色列整个我们读他的历史，以色列都很悖逆，对不对？当然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其实从属灵角度也告诉了一个特点，人不靠耶稣基督，人想靠自己成为一个好人，用自己的行为得不了救，这是背后的一个属灵性。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世界上你看最能够守律法的人，他最后都守不住，那说明什么？全人类靠律法是没有用的啊！那我们要信耶稣，对吧？好，那么呢，另外呢，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去看，从具体的历史看，他们多数时候都是悖逆的。但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时刻，神说在你们幼年的时候，在你们那一点的时候，你们对我是那样的有心，神说我都记得。什么时候？就是建会幕的时候。建会幕的有一阵子啊，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愿意来奉献给主，不是奉献钱啊，像刚才我们唱歌 All surrender， 就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人献给主。哎，神不是要我们要我们一点钱啊，要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是不是？神愿意说，我们承认神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耶利米书这么讲呢？哎，有点道理。因为到了7章的时候，你看到神说，哎呀，以色列，你这个殿还在外面啊，就是好像外面的东西还存在啊，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实际了，你们已经没有当初那份向着我的心了。以色列说，哎，我们耶和华的殿啊，耶和华的殿啊，这是耶和华的，一连说三遍啊。那么这个当中什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里面的时候向着神的心已经不是从前了，所以神借着那个提醒。那么将当奉献，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这里交通过奉献这个主题，今天不是主要交通。在关于奉献，怎么自己把心献给神的时候当中，我一生中听到我觉得最蛮重要的一句话，是为老弟兄讲的，奉献是基督徒的第一步。你成为基督徒了啊，你也来聚会，你也可能参加一些那个教会的活动，但只要我们还没有奉献，还没有把自己的心真的掏给神，那么我们第一步都还迈出，那么后面很多事情是神没有办法做。我就想起一个什么比方啊，比如讲你过去到交通局去的，到 DMB 去，你要去办事情，你跑到那里面第一件事干嘛？
拿号。
对了，太重要了。你如果号不拿，你在那边你也有所得，你看看这旁边招贴的东西，你也长些知识啊，它有什么用呢？你什么事都拿不成嘛。所以第一点什么，你要去拿号啊，所以这个拿号很重要，这是第一件，不然啥实事都办不成。另外我也是带一个做眼科那个手术的一个病人去啊，要去做手术啊，要是眼科还是另外一个反正对方的医生叫他签一个协议合议，就你要做手术之前啊，你会同意的，奉献就是个同意书。你不奉献，就像你没有跟医生签同意书，医生他再好的本事他不能跟你干啊。神今天也是啊，神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奉献，愿意把自己 all surrender，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的话，神就觉得没有这份同意书，我不能在你身上。我们是被建造啊，不是我们主动建造，我们干不了太多事，他就不能够来建造。那么一样，不光对个人的成长第一步，对一个教会来说，对我们要能够来建造的话，需要我们都什么，有一颗奉献的这样的一颗心。诗篇第50篇啊， 神就跟人讲了一句话，看到人都去献鸡啊、献牛啊、献羊，神说：“我真的是饿吗？我如果饿，我还不告诉你们吗？难道我要告诉你们吗？这全世界东西都是我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给了神一点东西啊，哎呀，好像有点，哎呀，有点不太舍得啊，好像稍微少给一点，时间上也少给一点，什么也少给一点，哎呀，好像，哎呀，神啊，就好像叫神啊，就以色列不先给点，不给你点牛和羊了，你要饿死，哎呀，算了，给你一点，哈哈，那有点蠢。我有一次啊，是蛮有感触，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我觉得神啊，你真好，我们真应该奉献给你。假设你喜欢一个人。啊，你喜欢一个人，哎，你也准备了礼物要去给他，你觉得对方都会接纳吗？不一定嘛，对不对啊？你想，你今天这位神多好，这位神他救我们，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有点心掏给他，其实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好给他呢？在神心中，你说神什么东西没有啊？我们那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太大的真的像我们觉得那么了不起。但是神愿意啊，神说你只要给我，我就愿意接纳。哎，我想神你真好，你还要我那么没什么东西给你，你还要。所以这个当中是一个奉献，是一个是一个奉献的心，这是建会幕的第一步。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哇，他们就是，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哎呀，那个时候是，哎呀，就是来给，最后神说啊，神那个时候说，神完全悦纳了，哎呀，你们这个好像神觉得够了，就是属于那样的。你看那个时候神很纪念啊，所以到了以色列人最后很悖逆的时候，神说那时。我都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心声，说我都记得。第二个一个重要的条件，建造会幕，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就是讲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说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觉得里面非常的严格，里面也非常的细致，我们有的时候读起来都觉得枯燥。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的严厉？神嘛，那还能够严厉？神说要啥就啥。不，在里面最关键的，因为所有这些的东西都是表达基督，在神心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不能把神的儿子表达错了，神的儿子的那套东西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知道摩西啊，摩西这个是大能人啊，大拿呀，今天我们都比不过摩西啊。他们说摩西在埃及什么都学了，一切学问啊，金字塔他都好找。你今天碰到一个人，今天要找装修，我们找谁啊？我们当中谁会装修的？如果他告诉你说金字塔我也会造，哇，那你就来，那我就很放心，让你来找了。摩西能造金字塔，但神跟他说的金字塔的东西不行，你光会造金字塔没有用，我这东西跟金字塔完全不一样。你去读里面一看，哎呀，这也不符合那个科学的规律啊，也不符合啊那个物理学啊，那个建筑学啊，我们当中有搞建筑的，哎呀，都知道建筑人应该怎么搞。如果你要搞建筑的人一看那个摩西的会幕，神的居所一看，这个怎么行呢？怎么能这么来呢？哎，但是神就是这样，神的东西就是跟人完全不一样。我里面一个感触啊，当一位老弟兄讲，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方法去学，我们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王，希律王、扫罗王、巴比伦。如果我们的建造不是按照神的样子去建造，最后造出来什么？不是神的居所，是什么？来猜一猜，巴别塔呀。如果因为只有两，不是按照神的造，就是在魔鬼的方法造。如果你世上你造一个建筑，那就算了，造神的东西，如果不是按照完全按照基督来造，一定就是造出巴别塔，一定是巴别塔。所以这个当中是我这一阵啊感触非常深。深在哪里呢？有一个点，因为是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原来我想什么叫神的样式啊？什么叫三上样式？给大家解释解释。我们来查经。哎呀，出埃及记25章到30章，我、这个查起来不容易啊！哎呀，花个五趟时间，哎呀，好好的来解释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五堂课，那需要我们非常非常用功的来读神的话。需要我们非常殷勤的去信靠和顺服神的话，然后带出来的经历才是那真正能够来明白。我怎么想？我们都知道圣经中有个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那个以撒，以撒呢，这个比较平庸啊，一生呢也没什么干出什么大的事情来。以撒呢，一辈子干了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一辈子啊，别的事情都可以干错，就这件事不能干错。或者说你别的事情都干好了，哪一件事情你干错，你就完了。就是他要祝福，到底是祝福他哪个儿子？这件事上太关键了。最后怎么样？哎，他这一帮教好了，祝福对了。我当时就想，圣灵那个时候啊，一感动，他一按照圣灵的要求一祝福，好了，一辈子最关键的事办完了。后来我这次读的时候，很深的一个感觉，不是啊，这是他一辈子学习的积累。如果不是一个一辈子学习的积累，以为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都听不到，我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真正要明白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山上的样式啊，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去认识。我有一次就想，四川成都有个都江堰，大家知道都江堰造得很好啊，我去过啊，有一年，哇，他说这个教的太巧了。有一天我在讲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他学建筑了，他告诉我，不是你那么一回事，不是那么巧，这是前面经过多少多少的积累，多少的失败，多少的怎么到了他那一代才能把它造好。哦，我里面觉得，哎，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当中是什么？为了能够造出的不是巴别塔，为着能够造出的是山上的样式，这需要我们一生的在神面前信靠，在神面前顺服，在神面前殷勤。所以这个是建造的两个条件。那么建造的结果呢？建造的结果，你圣殿最后造好了，你最后神的居所造好了，你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特征，我觉得有两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居所，就是他可以回家了，神可以说可以回家了。那回到家里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上班累了，回到家里什么感觉？
很轻松。
很轻松了，回到家里可以休息休息了嘛，对不对？不要那么紧张嘛，现在上班很辛苦的，你现在跟机器斗，还跟人竞争，还有什么？哎呀，这回到家里呢可以啊。那么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感觉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你到了神的家来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可以安息安息。哎呀，都说我一个礼拜上班很辛苦啊，很累啊，很拼啊。然后呢，主日来，哎，到教会里来轻松一下。哎呀，来也听一篇道，哎，长点属灵的知识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谁的居所啊？是你的家呢，还是神的家？是神的家。哎，所以这当中有点讲究了。所以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也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但首先他说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的家。也就是说，如果说神没有得安息，我们轻轻松松安息息，那没用啊。神不得安息没有用啊。我们怎么得安息？在我心中觉得，圣经中让我觉得比较有用一句话，你怎么得安息？今天你有圣诞，有很多的劳苦愁烦的，你是身体有愁烦，你家庭有愁烦，各种哎呀，各种各样的愁烦，对不对？那么愁烦呢，最重要的不是说你祷告最后神说把那个愁烦拿掉，有的时候神就长期不拿呢。马太福音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不是说你去祷告祷告到我这边来祷告，你有时候你祷告了半天神没有听我祷告，我祷告没有用啊，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嘛，对不对？他后半句，所以我们要安息最重要的诀窍，就像基督那样，是我服下来了 I surrender。 哦，神啊，就这么回事了，我服了。哎呀，我这个时候怎么没法治好呢？我服了。哎，什么时候你真的一服，你里面就得安息了。哎，你里面一服，因为你有一个期待嘛，这个要求达不到你没安息嘛，你说神啊，你的美意，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那你得安息了。我们得安息其实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那个诀窍是在这里。 I surrender， 神啊，就是这样的，你就这么安排，我服了，我搞不明白，我服了。好，你服了，你得安息了。好，但神得安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得安息啊，生命记三十二章有一句话说，那个老鹰啊，他要搅动这个巢窝，那个小鸟在里面很安息啊，哎呀，那滋滋喂喂的，那有滋有味的在生活。那个老鹰来搅动啊，不让你在里面啊。哎，今天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哎呀，神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也许这是神搅动的呢。 因为老鹰觉得，哎呀，老鹰自己都还没得安息，这小鸟就在里面，就这么就在那里面就，这都不行啊！这个老鹰要训练这个两只小鹰，几只小鹰啊，所以要搅动它的巢窝。有的时候是神搅动巢窝，我们祷告神啊，把它挪去。有的时候是仇敌来的，有的时候是神搅动来的。所以神今天要搅动这个的巢窝。最后呢，是神他自己要得安息。你看神什么时候得安息？刚才我们读了圣经的话，什么时候神得安息了？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按照神的要求来做了，最后怎么样？最后神就得安息。所以圣经中啊，他现在来说这个居所没有啊，所以以赛亚书66章里面啊，神说你们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啊，拿我理是我可安息的地方啊。现在神没有安息，不是没有安息，神是什么？一声叹息啊，那句话是神一声的叹息，神没有安息。今天圣经中有一句话，那么有一句话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主耶稣讲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我们比较注重在这个磐石没有错，但这里面有个暗示，表明什么呢？表明魔鬼他一直在什么，要来动摇这个，对不对？为什么说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所以说魔鬼一直想办法来摇动，一直来捣乱，一直来搞，不让他这个坚固，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所以一位年长的弟兄100多岁了，他曾讲过一句话，说教会其实是难的地方，教会是最难的地方，因为神要建造嘛，魔鬼要来捣乱嘛。于是我们正式讲，神啊，要把你的旨意要推进进去，多么的难啊，阻挡何等的多啊。另一面，主啊，我们身上要被对付的东西何等的多啊，都不是一件小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你看这两面，哎呀，有的时候人觉得，哎呀，主啊，算了吧，我们哪打得了这种仗啊，我们这没本事，我们缺钱太多了。但神今天说，神今天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征战，神现在不能休息。圣经中有一处，他说我要在原处建造我的殿。什么叫原处？原处因为他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原处，就是从广的来说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在神创世之前他心中有个心愿，这个心愿不能动的。哎呀，什么到别的地方去摇动了不行，我要在我原来的心意中。神造了一回，哎呀，又打岔了，造了一回又打岔了，造了一回，神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安息。我就想起一个什么，哎，前些那个奥运会，中国一个排球得了冠军是吧？女排得了冠军，哎，就想起来说，中国原来有个元帅，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的那个三大球如果上不上去呢，他说什么？他死不瞑目，神啊。有一个元帅还在知道，我们楚弟兄比较了解中国的近现代的那些的历史，对吧？那神不会死不瞑目的，对不对？但是神他就像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不能得安息。我里面有个什么感觉？神啊，都是因为我们这帮人啊。如果我们这帮人如果好一点的话，你早就得安息了。神啊，我加入到你这个叹息，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神啊，我们要赶快被你建造好，然后呢，让你能够得安息。这个是家，一个是安息，家里另外有一个，家一定有神的同在，叫做家。没有神的同在，那一定不叫神的家了，对吧？在圣经中有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那太糟糕了，把基督关在门外，这还了得？我们今天的全体起来供猪只，把基督关在门外，这还了得，对不对？但是这个同在在圣经中，诗人告诉我，他说神啊，我爱慕你，我爱慕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的同在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荣耀的真正神的居所。我们刚才读了三处，最后我们读了三处，那个当神的帐幕，后来神的殿建造时候，都有一种荣耀啊，神的那个云烟云啊，神的荣耀啊，荣光啊，充满在殿中。神的家应该是这样，神的居所应该是有一份的荣耀在里面。那么第一个的荣耀，为什么有荣耀呢？第一个呢，因为里面强调的是摩西完了功，都按照一丝不苟的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最后完工了，没有一点偷工减料，没有一点的打折。那就是说，什么神才显荣耀呢？神的心意他满足了，他所要求的大家啊，好愿意按照这个去做，神就得满足。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神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神就与我们什么同在。好了，我们今天几个人呢？不止两三个人嘛。我们有没有刚才祷告的时候奉主的名啊？奉了。但是不是超过两三个人，只要说奉主的名祷告，神就一定同在？不一定啊，对不对？说他前面说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什么呢？大家都按照神的意思祷告，也就是说神的意思，不是刚我们的祷告结尾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这个你当然要奉耶稣的名了，你当然你这个心是这样了，但是不一定啊，可能我们祷告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说神是不是同在呢？所以说这个当中，就是我们按照神应许的话一定不会错，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神说什么？他一定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经中刚才有另外一处，后来所罗门把殿建好了，所罗门把殿建好，哇，你看这个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啊，过去有一个弟兄啊，他去参加了一个特会，跑到一个特别很多的基督徒都在那个特会啊，哎呀，他经历了一次神同在啊，哎呀，他说这个神同在啊，真是不一样啊，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哎呀，里面这个心灵里面跟神的哎呀，这个神的同在就显在当中，哎呀，他说这个我们应该是羡慕。那炫目呢，这个圣经中所罗门那个殿为什么他建好之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前面他们都在敬拜赞美。圣经中说神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宝座设在哪里？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来去赞美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样？神的同在显。前些天有年长弟兄啊，我常常讲起这位年长弟兄，哎，他有一篇信息中，他用了那个圣经中约翰福音的一处，大家有一处讲到服侍，他说我们每个人不知道该怎么摆进服侍，对不对？你不知道你的哪一份啦、啊，你要不要摆啊？但是每个人不同，但是有一份的服侍，大家一定都可以参与的，而且大家都应该特别参与的。我当初你想一般人猜想什么？什么东西大家一定能干的？烧椅子啊！哎呀，这件事情容易吗？哎，他不是的。他说有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干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事。所以神最要的侍奉是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这个是神最要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的侍奉。那么举个例子说，我们博饼纪念主的，当然我们现在的博饼纪念主，我们还是我们比较还没有完全够得上神的心意，好像有的时候有几位弟兄来代替大家，来代表大家祷告一下，对不对？实际上应该什么？这个是最好的赞美敬拜的人。如果我们今生我们不去来操练敬拜赞美，将来见了主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呀，因为将来你看天上大家都是在敬拜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是我们今天要来敬拜。所以有首歌说颂赞的声音何等何其的少，颂赞的声音，今天我们祷告的比较有，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按照神心意就少一点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可能感恩也有，但是呢我们今天赞美敬拜非常的少。赞美敬拜跟感恩不一样的，感恩是你今天神帮你的一件事情，哇，你感恩。敬拜是不一样的，敬拜是你不看那个神有没有做什么事，你就觉得神很好，你就敬拜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中讲我们的敬拜是什么？ 涌出美词来啊，是我们心里，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情感，哎呀，我们止不住，我们就是要来夸奖。你今天看了一个好东西，你会夸奖吗？你甚至告诉别人，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你不用别人教你吗？这是你打自你心的深处吗？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操练的。那么这个当中是什么？哎，当我们操练了之后，神的同在就来到，神是以敬拜赞美，不光是感恩呐、啊，感恩当然是一个进入他的他的门，他的院，慢慢这个当中我们是敬拜。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后来是所罗门祷告了，最后也献祭了。神为什么能够这个时候再显出他的荣耀？所罗门在整个的祷告的中间更认识了人的本相，我们都是一塌糊涂的人啊，神啊，完全是凭着你恩典啊，这个祭就是基督啊。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真的有什么给好给神啊？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出来，才是神真正的得到满足啊，并且我们是靠着基督，我们要献燔祭，我们再一次的愿意。以色列人，你看他们早期也献过，但是这个的奉献我们不断的更新啊。今天我们碰到一点的难处，或者有一些的挣扎，使得我们的这样一个向神绝对的奉献的心智，我们会打折啊，我们会妥协一点啊。但是我们常常的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神啊，我再次奉献给你，他是献一个燔祭。他献各样的祭，包括献赎罪祭。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说，哎呀，神啊，哎呀，我得罪你了，神啊，你赦免我。哎呀，对，我比别人还好一点呢，他比我更不好呢，世人都犯了罪嘛。哎呀，不，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常甚至有的时候流泪的祷告，神啊，你赦免我。哎呀，我怎么又不对了，我怎么又得罪你了，我怎么又……那这个当中，这个是祭。更加重有一个重要的是，赞美是一个祭，赞美不是一个很廉价的东西。我们今天说赞美神，赞美神，哎呀，大家感觉非常好。有一次啊，有一个，我不是有一次，有一个了，我自己也参加过。我那时候刚有点追求的时候，参加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我深陷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啊。哎呀，里面觉得很高昂啊！哎呀，那个时候不赞美都好像都不行啊。后来知道神要的还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只不过一个气氛来影响你，甚至可能不是你灵里的东西，是你魂里的这种感觉而已。真正的赞美是个祭，你要受损害的，你要受损伤的，你要有损失的。当你在损失之中再一次被基督的爱摸倒，这个时候你再一次被神的荣耀摸倒，这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赞美才是怎么样，才是最有含金量的。我当时开始追求，我到加州就开始追求，马上工作就没有了，工作没有了，那天晚上去参加聚会，哎呀，我就没话好讲了。那时候带领的弟兄就说，今天晚上正经应该最应该赞美主的。我想怎么我应该最赞美主，我工作都没有了呢。那个时候，对啊，那就是说，你能不能，我们今天能不能在难处中，我们仍然是灵里活泼的，踊跃的涌出美词来赞美我们的时候，这个才是含金量更大的，这个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建造这个居所，这个殿最后是来侍奉的，是祷告的。这个祷告最关键、最后面、最根本，一直到永远的，是一个的敬拜。不光是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羔羊，我们来敬拜我们羔羊是配。所以一直到了整个的，到了启示录到快十九章的时候，有四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像这个时候什么样，所有的拦阻，神一次一次的建造，一次一次的好像当中又被打岔了，又被打岔了。终于啊，那个啊，宗教的巴比伦，那经济的巴比伦啊，那个阻拦我们敬拜的东西全都没了。这个时候好像一个扬眉吐气，神好像怎么样？神差不多，神可以，哎呀，他的心愿 终于达到了。那我想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也是，哎呀，就被这样一个心愿催促。神在创世有一个心愿，创世之前有个心愿，这个心愿现在没有达到，神忍耐了半天，都是因为我们，哎，都是因为我，哎呀，主啊，不够争气，主啊，不够的啊，来按照你的心意走，神啊，赦免我们。然后是怎么样？神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奉献给神。最后我们遥望那一天，哎呀，那一天的在敬拜的里面，神得满足，神得安息，我们也得满足，我们也得安息。这就是将来居所建造好，新耶路撒冷城。但愿，我觉得愿神的话，他不断的能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哎，这个荣耀的盼望，哦，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大爱，这么的来高抬我们，我们就愿意来跟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哦，我们在你面前都是站立不住，主啊，我们都是那破烂不堪的人，主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给你，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有一点点心意给你的时候，主啊，你真好，主啊，你愿意来接纳，主啊，你愿意哦，很久之后你仍然说，主，你说你都记得，谢谢你那样的记得我们，谢谢你那样的高抬我们。哦，谢谢你那样的爱我们至深，哦，谢谢你那样的爱我们至高，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愿主，哦，你把哦你那个荣耀的哦这样一个哦耶路撒冷哦再一次哦来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哦，把你的居所再一次来启示给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心中常觉得，主啊，你若还没有得安息，主啊，我们就不松懈下来，我们就不停下来，哦，主啊，我们就哦一直哦羔羊到哪里，我们也跟随到哪里，主。主啊，我们有好多的软弱，好多的短缺，常常我们跟不上，但是主啊，哦，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回心，什么时候我们再次将自己献到祭坛上，主啊，就求你来悦纳，求主你今天就来悦纳，来扶持我们余生要走的路。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当中哦，我们有哦身体软弱的，哦，我们有各样难处的，哦，我们要出远门的，哦，主啊，我们哦整个的，主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哦，但愿你借着每一样的经历，主啊，你把你的自己哦，把你羔羊的那一份更深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不光让我们经历各样的事，主啊，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自己被你建造起来。谢谢我们的主，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各位弟兄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解。